好，我们开始低头做一个祷告。好，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聚集在一起，让我们一起再一次在你的话语里头，我们也一起来学习我们人际关系。但是借着我们彼此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在这里，好像是孩子在教，但事实上真是我们彼此互相的在发问，在彼此的 answer 之中，常常弟兄姐妹们提出来的 answer 比我的 answer 更好。更有的弟兄姐妹常常 remind 我一些属灵方面的答案，主啊，真是谢谢你在这里造就我们，真是求你今天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从头到末了，让我们在一个环境里头，我们彼此可以很敞开我们的心胸，一起来学习，学习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更为美好。我们真是求你与我们同在，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谢谢大家。好，今天有一个 special guest， 大家知道是谁？不是上来讲的，但是今天我姐姐今天从昨前两天从台湾来，今天也在这里参加我们的课。姐姐，可不可以站起来一下？好，请坐。我姐姐说，那我在这边会不会给你太大的压力？不知道，你上完的时候就看看他们有没有给我压力。对，我姐姐也是在台北灵粮堂，对，所以我们大家都是族内的弟兄姐妹。我是2001年受洗的，对，然后同年的12月，我姐姐在台湾打电话给我说，她也开始上church。所以圣经里头讲说，一人得救，一家要得救，我觉得是很信实的。然后第二年，我爸爸妈妈80几岁，他们也决志受洗。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花任何的 effort 啊，因为我当初我信主的时候，我爸妈都是，一个是我爸是军人退休，我妈妈是当高中的国文老师40年，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咯，他们退休，然后我妈妈都会说，哎呀，你怎么会信教呢？对不对？我从小没教，你怎么会有这个信教？那我那个时候的话，我自己就是。每次我都笑一笑，可是我给他买了一本很大本的圣经，我说妈，你要不要有时候看看圣经，因为眼睛不好了嘛，我说80几岁，我说你要看圣经，那我妈说我是要看一看，看你到底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去信。结果他就当时真的就读圣经啊，读完以后我每次去他家，我妈就跟我讲说，这种迷信的东西你怎么会相信，你看这圣经里头你的神多残酷，我妈就跟我讲这些，那我每次都是笑一笑没有回答，然后要他来church，叫我父母亲，他们不肯来，对不对？他们不肯来church，可是每次全福会的参会，大家谁知道有全福会的参会，有没有人去过的？全福会的参会他们就是一定去，因为我是全福会的，所以我每次去我就会带他们去，除了吃饭以外，哎，都是没有牧师啊，他们一天的牧师就觉得牧师跟你传道就是有目的的，可是弟兄姐妹做生命的见证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哎，他说很自然，他很喜欢。然后在有一次全福会的聚会上头，我记得那一次是本来一位弟兄要做见证，可是他在台湾赶不回来，结果我父母亲就临时前一天，他们说请我上去代打做一个见证，那我就去了。就没想到在那一次里头，我也不晓得我讲了什么，可是还有另外一位弟兄，他是国内的，他完全不识字，可是他居然在美国开始师母带着他读圣经，然后在那个见证上我妈妈非常的感动，然后我妈妈对他们提高决心之后，我们父母亲同时决心提高，所以我根本我没有费任何的要讲，就我父母亲就很自然就被神得着。所以今天晚上是全福会的福音参会，谁拿到票了？你们已经拿到票的举手，会去的人举手。啊，只有两位哦。你们其他人是不知道还是不知道是吧？好，谁有时间？如果要去的话，在状元楼。我当初受洗，就是在有一天在church里头，那个时候我还在刚来灵粮堂。我是跟大家讲，我常常在时候是陪着我太太来，然后我常常坐在最后一排，随时脚一跨就可以走出去，因为我根本不想要这个信仰，对不对？可是有一天，我一个朋友就给我一张票，他说：“这里当参会的票，你去吧。”我也不知道什么，我就是看上票，好吧，我就去了。没想到那个参会里头，我就开始加入全福会，然后我的生命在上去的时候就开始改变。所以那张参会的票就变成我受洗。今天我在这里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课，就是常常我想就是一张票可以对人的生命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今天这边有几张票，我不知道你们谁有这个福气可以拿得到。 但是因为今天晚上我是主要的讲员，
哦，
他们邀请我把我生命，我至少讲过一次，就跟他上次讲的，可上次是很匆忙。那当然从上次零四年好像到现在又是五六年，我生命里头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变化。我失业过，我这个职场过，就是很多变化，所以他们邀请我今天再做一次讲员，我是很不想做，我刚开始我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没什么。今天的主题叫得胜有余，我觉得我没什么好做的这些得胜的见证。可是因为我前上几个礼拜我参加了一个弟兄的葬礼，我非常有感动，我觉得这个欠了福音的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做不做见证的，所以我今天晚上会做见证。我这边大概还有六张票，不知道我是带来了第一位给这个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谁有这个荣幸可以拿得到，我不知道，但是结束的时候跟我讲啊，我自己，你来迟了一步，没有听到。今天晚上全部会参会的票，全部会参会的票。好，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啊。今天我们当然今天讲上礼拜我们讲的是人际关系的什么阶段。上礼拜我讲的是杂种，对不对？我把人际关系现在还没有讲到 individual， 我跟大家讲过，后面会讲到家庭的人际关系，我们在职场的人际关系，一些比较 specific 的。现在我在讲的是人际关系里头很尖柔的，我把它分成了杂种、浇灌，然后成长啊。一个是准备阶段，然后是杂种。我把杂种跟准备还分开了啊，就是准备阶段、杂种阶段、浇灌阶段，还有成长阶段。上礼拜我们讲的是杂种的阶段。我讲的杂种阶段，大家不要看，有没有记得上礼拜重点有些什么？复习一下。我们讲说杂种阶段的时候，我们叫怎么样？叫主动的怎么样？跨出怎么样？我们要跨出第一步，对不对？因为你要跟人产生好的人际关系，我讲过说一定要彼此要开始要有个接触，要有一个共同一起成长的机会。如果一个人在确实里头，你看到一个慕道友，或者你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你很难说，哎，就跟他跨出第一步。可是事实上，周围有很多人，这些朋友，你彼此说不定你看得顺眼，你常常想跟他发生关系，但是好像关系从来没发生。你要主动的跨出第一步。上礼拜没看到你，我就说你上礼拜没来啊，没关系，这礼拜来了。好，那要跨出第一步，然后呢，跨出第一步又要怎么样？除了跨出第一步还有什么？我想在撒种阶段的时候，就是你要撒种的时候就是撒出去嘛，所以你不会计较说我撒的种有没有收获，对不对？可是在你要跨出去的时候，你我们都愿意跨出去，可是怎么跟人家产生连结，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你要，我讲的就是说你要变成一个去了解其他人的想法，你要是一个个的listener， 对不对？你是一个个的倾听者。那这里我上礼拜讲到倾听，不是就是我听人家讲话，因为这个很容易，我每天都在听很多人讲不同的话。可是真正让人家能够跟你觉得产生的连接，我讲了一个 一句话很重点的，就是说人家为什么要跟你连接，我讲了一句很重点的话，大家记不记得？别人，我讲说别人才不管你知道多少，除非他知道你怎么样
关心他，
你关不关心他。如果他可以从你的言，就算讲话，从你的神情，从你的表感觉，哎，觉得说这个人他 care about me， 那当他来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很容易就说，哎，我会跟他产生，我就愿意跟他谈。可是如果人家讲话，光是我看了他根本没有在看我一眼，他根本跟我就知道他根本不想跟我谈话，对不对？我们自己都有这个经验，所以很自然的你会想到，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同样的，你要跟人家产生连结，你要跟人家去听人家讲话的时候怎么去听。我昨天讲了几个重点，你记不记得怎么样的倾听？眼睛要看着对方，对不对？让人家，我举了我太太，我每次不看她在看电脑的时候，她是很生气的，对不对？她就要我转过身来，一定要看着她，对不对？你要去倾听。然后很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在你倾听的过程里头，我讲了好几个重点。常常在倾听的时候，你不要怎么样，因为人家在讲话，在提出一个问题，特别是我们男生啊，男生特别容易就在想 solution， 对不对？太太提一个问题回家，你马上就想个 solution， 就 answer 完你就没事了。其实你 answer 完事情更大啊，因为太太很多时候不要你的 solution， 她就让你听。所以那时候听的时候呢，就是要你听，但是不要把人家话打断啊。 可是有的人当然会讲很长，所以我在跟你讲说，你到底 get 到他讲话意思没有？因为我讲过，在我们人际关系很多误会的产生，就是你听到这个话进来，照你以前的自己的脑筋里头以前的 experience， 对不对？你就做了一个 assumption， 他讲那个话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就 output 出去了。可是我常常讲了说，他可能不是那个意思，所以你在倾听的时候，不妨在如果是很长的话，但他讲完的时候，在一个阶段做很快的 summary， 说，哎，你讲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如果听到说，哎，就是这个意思，你又听进去，他就知道你在听，他会更高兴的再继续讲，或是他会跟你讲说 ，No， that's not， 对呢，可以坐前面来，我特别喜欢看到你，不会被 video 打扰到，没关系。
喝了咖啡睡不着，
看
了两点半才睡。
两点半才睡啊？不要紧，我写讲义也准备到两点半。我太太就讲说，你是上课的，我也不知道该祝福你了，还是应该这个。可是你每次都要睡得这么晚，你实在是，他说你实在是，还没讲话就去睡觉了。好，但是希望你今天精神很好，可以听到人际关系里头有点帮助啊。好，倾听，我再继续讲。所以倾听的时候，我刚刚讲的就是你要全神贯注的听，在一个阶段的时候做一些小的 summary， 然后可以问他一些问题，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不要很快的把你的想法想讲出去，打断他的话，因为常常我们自己都 experience， 这小组聚会，每个人都很想发表，你会把人家话打断，那其实是一个很不礼貌的事情。那在职场的 meeting 上，你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想把自己对的认为那一套做法想讲出来，常常不会等到对方自己的同事有机会把话讲完，所以在那种场合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又要 show off， 你就会觉得他很弱。所以知道这些的时候，在倾听的时候，就是给自己一个 calm down， 听完人家的讲话啊，这很不容易。包括我自己，记不记得上礼拜有一个姐妹在这边要分享，她讲到一点才讲完，我就把她打断一杯接了。可我突然想起来，他刚跟我讲，他说有两点，所以我赶快回来再跟他分享，然后让他分享完，然后真的是很好的分享。好，所以上礼拜就是跟大家讲，在撒种的时候，你不要介意你的这些，然后你最重要的就是你是我讲过刚那句话，你要是真心的关怀人家，然后在这个阶段撒种的时候，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撒出去的种不见得会收获，这是你心甘情愿撒的啊。如果你在开始啊。因为我每个人在现在都很忙啊，你已经在开始计算我要不花这个时间花在这个人的身上，你一开始在想这些的时候，基本上你大概就不会花时间。为什么我要花这个时间？因为花出去不见得有收获。可是也不要忘记，我们当初怎么是我们每个人信主，其实都有人花时间在我们身上。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不是就这样一个救恩就平白得到的，我们的信受洗，我们的信仰，我们仔细想想，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身上花了心血？小熊就知道，对不对？上次在全福会你带来的那个弟兄，他在上次的餐会上，他带来一位国内的弟兄，就受洗节制，小熊他们在旁边哭得一塌糊涂，因为他花了很多 effort， 从来没办法将那弟兄信主，没想到那个弟兄在那个最后。他居然他自己说，他说他举手决志的时候，他讲说主啊，你如果真的存在，他怎么讲的？
他就是他想多认识一些也很好。
他想说多认识一下，没想到他一举手的时候，他就像被电击触到了，他就哇的大叫一声倒下去。我们后面以为被鬼附了，以为他不知道什么事情，没想到他情志都很清楚。后来他回来全部会做见证，他说他那天晚上他被圣灵充满，他得着，然后。但是小熊大真的花了很多 effort， 小熊大来我们全部会做见证，所以他现在是我们里头最年轻的一员。而且在里头，你真正在参会里头有过这样子的经历，你我想你不会想离开的啊，是不会想离开的。那是那个弟兄现在回国内了，可是他真是带着满腹的热情就回去了。我们希望他在国内也可以成立全福会啊。那今天回来讲到正题，今天我要讲的是人际关系的浇灌。你当然撒了种出去，就跟种花种草一样，你光撒种出去，下一部分你要做什么？当然要浇水，对不对？不浇水它是一定会死，对不对？当然我们讲过，这个种撒出去会撒在不同的地方，对不对？圣经讲的有撒在好土里头的，也有撒在石头上的，也有撒在荆棘里的。 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只做撒种的工作，因为收割在谁？在神自己。可是呢，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撒完了以后呢，不是就完了，你要负责怎么样？要浇水，对不对？要浇灌它，让它成长。因为你不浇灌，我就没有这个礼拜这堂课的浇灌的这个阶段，也没有下个礼拜成长的阶段。那怎么样让它浇灌呢？大家想到说，哎，那现在很简单啊，最好的方法就是跟现在一样，一个自动的 sprinkler system， 我不用花任何的 effort， 对不对？我只要装了一套很好的 sprinkler system， 我就它会自动浇灌。那你想到如果是基督徒，那是什么？你们想 equivalent 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哎，是不是就把他带到church，带到小组，有人照顾他就好了，对不对？是不是一样的情况？让他有个地方，有人可以浇灌，牧师讲话浇灌他，小组里头他有小组生活也浇灌他，我就 hands free， 对不对？这是很好的。可是你们我这样形容有没有点道理？像不像一个自动的 sprinkler system？ 我们把它带进去了，我们的任务就达到了一大半。没错，一个自动浇灌的 system 是很好，可是还需要一点怎么样？personal 的，对不对？关系。在今天我在讲的浇灌，就是不是要你只有一个自动 sprinkler system。我讲的浇灌，是我们本身要花时间，要花 effort。那我讲到第一点的时候呢，我是怎么讲的？我说人际浇灌的阶段呢，你最容易做到的，就是你成为一个鼓励人的人。啊，我再讲一遍。在人际关系的浇灌阶段，你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成为一个鼓励人的人。哎，你当然可以跟我讲说，哎，我自己都没有被人鼓励哦，我现在很难鼓励人家啊。然后你也可以跟我讲说 Billy 啊，我实在很难有这个鼓励人的习惯啊。那我上次跟大家提过，对不对？ Garbage in 怎么样？ Garbage out。 想要讲出鼓励人的话语，你自己的脑筋里头一定要 store 了很多很多，对不对？很好的鼓励人的话，很好的鼓励人的 experience， 你才有办法讲出鼓励人的话。如果你现在在的环境里头，你都觉得我自己身上重担很重，或者说我现在从来没有人对我讲鼓励的话，我根本哪有能力讲出鼓励的话。如果是你现在在这样子的光景，也没有关系。我今天在跟你讲，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鼓励人的人。这只是一个思想的一个转变。如果我要 follow 一般所有人际关系的书，他会跟你讲怎么样的技巧啊，你怎么样去转变。其实我想了想，本来可以讲很多那种技巧，可是我发现最后其实最好的什么不是技巧，就是圣经上，就是圣经。当我们人圣经就是这么 powerful， 它可以让我们一句话，圣经上的一个光照，圣经上圣灵的浇灌，它真正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不需要像一般人常常讲，你要经过很多技巧的 training， 这些就跟有的吸毒者，对不对？他要戒毒的时候，我们听过见证，一般人要戒毒要去那种戒毒中心，很辛苦很辛苦，然后还不停的又被要拉回去。可是我真的听过见证，当他受洗的时候，第二天他就完全戒掉了。第二天他再拿到一根香烟或者他去吸毒，他说那个味道臭的，他让他没办法去吸。这就是一个很简单，我就发现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所以今天我要鼓励大家，就是你不要觉得我以前从来好像不是一个鼓励人的人，我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在我身上。我今天要跟大家讲，我们都，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已经，神就已经给了你这个能力，你就是凭着信心来去领受的时候，你可以成为一天就可以让你转变，成为一个鼓励人的人，把这观念转过来啊。我在这里讲到说要成为一个鼓励者，你看我写的，你们觉得可不可以？我说在别人证明自己之前，你就必须要先信任他，这是你可以激励他发挥潜能的关键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在小组里头，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在小组里头，我现在问说有参加小组的举手。哦，大家几乎都参加。在小组里头有参加服事的举手。
什么叫服事？
小组里头
带点心算不算服事？
啊，也算。在里头还包括除了点心服事以外，我今天特别讲的就是里头我们不是分了好几个阶段吗？有破冰阶段，有敬拜，有祷告，对不对？还有查经。我特别就是想，譬如说，以及说有带 有带破冰的有举手，有带过破冰的，感谢主。有带过敬拜的举手，有带过查经的举手，两位。有带过祷告的举手，好。哎，我就发现查经这部分就人就很少，为什么你们没有带查经？
都
是小组长，
都给小组长。
哦，小组长在带啊。还没到我们 level。有没有人很想带敬拜的？有没有很喜欢带敬拜的？想带敬拜，但是还没机会带过的，想带啊？有几个姐妹想带？
不会唱歌。
不会唱歌啊？那怎么带？啊！我就要鼓励你，你们每个人每一部分都可以做，你们相信吗？有没有人说我圣经还不够熟，我哪有，我怎么可能带，对不对？我才一年多，才刚受洗，我怎么能够带？我有知道，有的小组居然还有慕道友在带查经的哦，你相信吗？你们觉得这不应该是如此的？但是有的慕道友圣经的知识很熟的，他缺乏的就是他没办法突破自己信仰的一些关卡。但是我真的知道很有的慕道那是我以前小组一个弟兄啊，在我的小组里头，每一个人都可以带，每一个人每一个项目都可以做，包括敬拜，包括查经，包括祷告。有的弟兄他有口疾的，他也带；有的弟兄从来没带过敬拜，他就跟你讲，我上声音不好，我一样让他带敬拜，因为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潜能，他们需要的就是 opportunity。 我小组的弟兄今天他没有来，讲实话，他真的是有点口疾，可是现在他是小组里头祷告，我只要每次一开始要祷告，他一定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开始要祷告的人。我可以看到他整个生命的成长。你不给人家 opportunity 的时候，他不会成长。所以我跟你讲，你要做成一个鼓励人的时候，你就要先信任人家。我只是举这个例子，但因为大家这个是很 real 的，你们每个人现在都在小组里头，为什么你们从来？如果说你们说只有小组长在查经，你们跟我讲你们小组长名字，我就要跟他讲说，你们应该要把这个责任放出去了。不但是查经的责任放出去，敬拜的责任放出去，带小组可以是很轻省的，如果你让每个弟兄姐妹都参与。所以我的小组是每个弟兄姐妹都参与的，大家。当然有的人会说啊，我喜欢带敬拜，他去前夫三亚敬拜，有的人唱查经，可是我基本上我都会邀请他们。像我刚刚讲的一位弟兄，他从来没带过敬拜，他祷告很好，查经我也让他带。可是当然我讲说这样带的时候，我是鼓励他，对不对？可是小组长还是有小组长的责任，我还是一样要全部准备，我要在旁边随时，对不对？帮助他，对不对？所以我做了鼓励者的时候，你不是说鼓励我完全信任你了，我自己要在旁边帮助他，对不对？所以我在后面讲的不单是鼓励者，你要怎么做，还要做一个仆人的领导者，这是后面的啊。你们能不能够自己现在想起一件事情来，你能不能够信任某一个人，或者你觉得你不太能够信任某一个人，把一件事情交给他，你们有一些 experience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很多人可能直接会想到的是孩子，对不对？我们能不能够 trust 我们的孩子？你信不信任我们的孩子？孩子是小的时候，你说四五岁，对不对？当然要我们领。十几岁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信任他？等到他到二十几岁的时候，能不能信任他？哎，我今天四五十岁了，我妈妈八十几岁，她还是不信任我。我每次去完他家，我又要开车走，我妈说。哎呀，你一定要走 local， 不要上 highway 实在太危险了，对不对？他一看我就说妈知道了，然后我怎么开，他当然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他就一定要提醒我，他的印象里头就是 highway 是很危险的，他就一定要我开 local， 对不对？那我在这里就想说，你们自己有没有在旁边，现在身边有一些人，你觉得我不太能 trust 他的？如果你今天上完这个课以后，你能够有点感动，你开始决定给你周围的，不管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甚至是你的男女朋友、你的孩子，或是你周围的朋友，你本来有些事情你不想，觉得不能够 trust 他的，你可不可以照着我讲的？如果你想要 跟他产生一个好的关系，你想跟你的孩子产生一个好的关系，你一定要信任他。你想跟你的配偶有好的关系，你一定要信任他。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新的朋友，一些同工，某些人，大家没有人说什么能力一定够或不够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专长。就所以我在讲说小组里头敬拜查经都不是他们的专长，那为什么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带？对，有的时候真的是带完了，你就是讲说哎，真是没带就好了。可是我还是要给人家机会让人家带，因为你我有让他带完了以后，我才有私下有 private 的时间，我跟他讲说哎，这些方面如果你下次的话可以做，我说带得很好，可是有些方面你可以做怎么样的朋友，这是我做小组长的责任。他带完敬拜他虽然完全不发了我希望的 style， 可是我一般我绝不会跟他讲说你一定要照什么样的方式带，等他带完了我就会跟他讲说 OK， 有些起承转合你怎么样带下次可以更好，就是说我会跟他讲这些话。可是这个目的就是你一定要鼓励他们每个人，就是希望他们将来每一个人每样都带过了，都 mature 了以后，将来他们自己也要当小组长的时候，他们都有信心都可以做。所以在这个很小的观念上，然后在确实真是无伤大雅的，弟兄姐妹大家在爱里头参加小组，本来就是一个彼此一个爱的服侍嘛，对不对？一个人如果他带的不好，你在旁边你难道会冷眼的说今天我真是来错了，看带的这么差，难道你不会在他带不好的时候你马上带一个话题，不应该另外更有趣的一个话题，对不对？你们大家现在会不会有说哎呀这个查经资料今天实在太难查了，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不，谁写这个查经的资料啊，怎么让我们都带不下去啊，今天这个查太没意思了，你们会有这种想法？我有，你们没有的话我有这个感觉过的举个手。哦，你们真是很棒，你们居然都没有。我会常常有时候哎呀今天这个查经实在很难带下去，就是我要带小组分享，就是哎今天这样查经怎么带下去，
因为我没有带过的经验，
所以我们、哦、没带过的经验。我们确实现在换了，去以前是另外一位牧师写，今年换了一位牧师，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等到你要带的时候，有的时候，去年记不记得我们查经都是每一章查一节，下一礼拜就换新的一章，对不对？这礼拜今年是不是在经很精的在查，一段话语接着一段话语，对不对？一直查下去，所以我们查这个。提摩太后书已经查了，对不对？已经查了很久了，对不对？提摩太后书是很短的，才五章而已，我们已经查了很久了，对，现在还在第三章，对不对？可是我在讲的就是说，当你要信任人的时候，你让他每个阶段都可以经过。所以我现在用只是举小组，这个是最无伤大雅的。可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场合，你觉得信任人会造成有不一样的后果。你在公司你会想说，我再没办法 trust 那个同事写那个code，因为他写完那个code不 work 也会影响我，有没有人会这样想过？会，对不对？ accounting 你也会一样， accounting 让他去算，可他算完如果错的话，其实一环一环都要相扣的。有的人他那部分 make mistake， 他一个算完 ledger 错了，马上就影响后面整个全盘的，所以我没办法 trust 他，他可能算完了我要自己花effort重算一遍啊，这都可能的。可是这你想说，当你有这样子对一个人不 trust 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知道。
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写了课，我看着实在很不行啊，根本，所以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说 When you last time write a C programming， 哦，他气的东西马上去告我们老板。
好，
那说我藐视他。
你是藐视他，他讲的很有道理。所以他刚刚分享那个，他是写软体的，他是说看到一位同事写的 code 实在是写的太没水准了，我就原谅我用这个字，结果他就说你到底我写不写 code？
我说你上次写 code
上次写 code 哦，更严重。你上次写 code 是什么时候？当然就是很生气的时候讲出来的话，可是那同事当然觉得受到侮辱，对不对？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大家想想看，我们身边是不是都发生过？啊，我在想我上次发生什么？嗯，为什么我是最不怕把家丑讲出去的？因为我常常有的时候我的个性是比较，我是家里的老幺，所以老幺的个性常常有的时候就会，总会好像觉得有点怪东怪西的啊，就是自己是家里老幺嘛，不需要太负责任啊。 因为我有哥哥姐姐，他们都在上面很负责任，我在下面就比较轻松，所以养成的这种个性带到婚姻里头，常常让我太太很受不了，我太太觉得我太不负责了啊，我太太会这样觉得。对，那有的时候就讲一件事情，就哎让他听起来就觉得哎怎么我在怪他，对不对？很容易 complain 一件事情，我太太就说哎你怎么又不负责任，这明明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怎么又怪我了，然后那我们家里气氛又开始有点变化，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很容易的，很容易很容易，我们人讲出来的话对人家没有造就的时候，人家听起来的时候，就是你不是在鼓励人，你只是在发泄你的，甚至有点不经意的。我常常讲我们其实不是有心，可是你仔细想想，当我们跟人家关系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嘴巴讲出来的一些话对人没造就。像你跟你那朋友讲过这话，你们后来关系好不好？
因为我就关系很紧张了，因为他我跟他合作的时候，他是就是回教徒啊，每次那个
我们不要讲宗教，把宗教拿开来，我们就讲说你后来跟他的关系好，还有没有好回来？
后来我忏悔了，我跟他吵了一个大架，他又告到老板那里，那后来我就很后悔，后来我就跟他道歉了。
那后来关系有没有和好？
有啊，
有啊，感谢主。这个
我当然是没有说，因为我那时候是看不下去，因为他写的破，哎呀 check in 我啊 review 的时候，我看了根本不行啊，然后我就说你写这个什么东西嘛。
对，所以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可是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长处短处？
对嘛，我非常火啊。
嗯，你非常火啊。
所以故意，其实我故意讲的，故意刺伤的，我不是故意的。故意讲出那话，我知道我是刺伤的，我就是很火，因为他是不行。
对。
然后他不行，又很喜欢在我老板面前那个 take a minute 很密，就是哦，这、就是他的功劳。
那这个大家在公司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有吧？都会有碰到过类似的一些经历啊。所以当基督徒也不容易，对不对？我们当基督徒明明晓得说很多应该是对的做法，可是我们气上来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我们跟一般人也没什么两样，对不对？我们一样会讲一些刺伤人的话，对不对？你一定知道你配偶哪个 button 你最容易按的，一讲出那句话他就可以刺伤他的，对不对？这很容易的啊。我太太就知道我 button 在哪里，我跟大家讲过的啊。可是呢，我在这里要鼓励大家，就是说你如果不想发展好人际关系，你可以做你所有你想现在做的事，你不需要改变。可是如果你想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如果真正想跟人连接，特别是那些你不管他是什么宗教信仰，你想要跟每个人产生连接的时候，你很多以前该做的事情你不能做。我这里在讲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真正其实包括对自己孩子，你很多时候没办法信任他，因为你心里头为什么不能，你想为什么我们不能信任一个人，有没有什么原因？他刚刚讲的是看了扣，看到了他没办法 trust， 可是很多事情还没发生呢、啊，你为什么会不信任一个人？过去的经验，还有呢？
先入为主。
先入为主的观念跟过去的经验是一样的，还有呢？
要求太高。
你对一个自我要求太高，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他达不到你的要求，对不对？对，就我现在在 remodel 房子，我天天在做 handle 不同的 project， 在 remodel 房子，那些工人做的工作，有的当然就是说不同的做出来的工作，那你就叫他拆了重做，因为你的看了你就不顺眼，就是你就有个标准在那里，这是很正常的。还有呢？
我觉得我一开始对一个人或者他的演讲或者哪一个人啊不熟悉，或者是那种我会有一个信任的一个好像是信任他，但是他做的事情啊有五六次三四次啊好像都打上问号的啊，那我开始就是说不大为信任那个样子，就是这样。
好，我的姐妹说他会让人家有机会先踹，可是当他做过好几次事情都达不到他要求的这个标准的时候，我就不太能够再信任他。你刚刚讲的是什么？
甜蜜的谎言，
可不可以再衍生一下？你说甜蜜的谎言？
对啊，他就是说，比如说我自己亲身经验，那他任何场合上都对你很 nice， 也是很好，是我们教会的姊妹。
那我们不要提示，是不是？
对，但是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对他很反感，然后我不知道，但他一直对你很 nice 很好，什么事情都会招呼你说，哎 Judy 你还参加什么活动什么什么的都很好， 但是在一次的婚宴上就表现出他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心态了，但是就在众人面前，但是你就从此就不能够拥有他了。
好，我的姐妹讲说，她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周围不一定是弟兄姐妹，也许是伴偶，平常都有很好的关系，然后都大家都有很好的交往，可是在某一个场合，她看到某一件事情以后，她以后就这个 trust 就不存在了，这个是不是蛮正常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我们本来对某些人我们其实蛮 trust 的，可是 something happened 在我们的 relation， 你想想看，跟你现在很多已经不太来往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们生命中发生过某一件场合某一件事情，彼此之间不对眼了，然后就开始关系疏远，对不对？那刚刚大家举的都是一些不同的例子，你刚刚姐妹讲的说好，她事实上给她好几次机会以后，她才觉得说她没办法 trust 她那我就跟大家讲，我在小组里头我给了他们很多建设，大家在带，他们可能每次带三四次以后还是有不行，我还是要插着他，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建造他。那这个建造里头就是说我的 trust 他，就是说我知道很难，我知道很难，除非你跟这个人不想有关系，可是如果你的 purpose 是想要跟他发展一个好的关系，想要鼓励一个人成长，我们谁自己不希望被人鼓励？我们谁是完美的？我们谁敢说我们在生命里头我们不需要人家来鼓励我们？我们都很希望我们自己做错的事情有的人可以原谅我们。我们夫妻关系真的吵架吵一些，我们希望说，哎，我太太你能不能把那些事情就过去算了，你就不要看了，我们往前走。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都希望往前走？我们都希望旁边有一个人可以鼓励我们。你等不到那个人的时候，我就希望你自己成为那个人，给大家多一点的 benefit。 有的人在某些方面，如果你知道他这方面他只可以做到三分或做到七分，你就花一点 effort 帮他补那几分。然后我常常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当你在补的时候不要去计算我又帮你做了这个什么。所以我现在在跟你讲，我跟我女儿关系还算不错，是为什么？因为我很多看不惯她的地方的，我自己做了以后，我一直提醒我自己，我是心甘情愿做的，我就不要要求他，是我看不是我是我自己看不惯，是我自己要的，他看得惯呢，所以他不做呀，对不对？他既然不做，我看不惯，那我就自己做了，做完以后我就不要求他，而且我要心安理得。我们两个共用一个浴室，他是很长的头发，每次头发一弯我要进浴室的时候，水槽里头水要不然就是塞了，要不然就是一堆他的长头发，满地都是长头发。那我现在以前我还会跟他讲说那个要亲啊要亲啊，后来想说他好像都不介意你们可以讲说他没好习惯，后来想说其实是我自己看不顺眼，所以我就每次完了我就会自己来亲，然后亲完以后我就会念一些赞美的自己一开始是很不高兴的，我跟你讲这是我的，我只能分享我的心态，可是我现在再去捡那些，我发现我就完全没有这种不高兴的感觉。所以我就是我就可以看到，有时候我太太还在念我女儿一些事情，对我她就说你怎么这些事情都不生气，然后她就会连我一起骂，就觉得说你们两个都是一国的啊。可是我只能跟大家分享，这是我的自己一个心态的在调整。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是因为你他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他跟你有，那没有亲密的关系的话，你怎么就像说你 remodel 房子，为什么你要介绍哦这个人很棒。结果怎么做了就信任他做 OK 做下去以后，哎呀根本就不行了，你干嘛要挂呀掉他了。
对，我的姐妹讲说这是因为是我很亲近的人，很亲爱的人，我可以这样做。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人，你怎么做得出去？你既然然后你讲了一个举就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就我刚刚举了 contract 的例子，因为我的姐妹最近在张家里大 remodel 了，所以她一举这个例子就触到她的这个痛点。 remodel 完了绝对有谁 remodel 完了以后都很满意的，你总会看到一个 remodel 完以后某些地方做得很好，总是有一些缺点，对不对？那我们看到都是那些缺点，说他那些缺点为什么不做好，我既然付了钱，他们应该有这个人的责任要做好。那我现在也正在 remodel 啊，我不但在 remodel， 你看我的手很粗糙，因为我自己正在自己做 paper 啊，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可以跟你讲，我也是看到他们做出来很多事情我不满意的，所以我也可以跟他们很生气。可是我就发现，当我很生气跟这些 contractor 讲的时候啊，他也气来的时候，常常没有好的 result。
对，
所以我发现我能够站在一个鼓励他的角度的时候，我先 appreciate 他，我说我真的穷兵，我讲说、我很谢谢你帮我做这些事情，但是有些小地方你可不可以请你的工人再帮我再修改一下，我每次这样讲说啊没问题，他就做了。可是我每次对他讲说你怎么那个样子，这个怎么做成那个样子，我发现他给我回来的箭打回来的啊，你只赔我那点钱你就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他就会，他也有很多苦水在跟你讲，对不对？他有时候他也有四五个工地，他如果大一点的人，他也很难兼着他每一个人，那也很简单啊。我这种方式，譬如说有一次他做完了以后，他是他下的一个工人做的漆哦，真是漆得很不好，然后他请了一个大概是一个新来的人没经验，我也没讲话，我就这样先检查一遍，我先拿一个 blue 的 tape 这样，那种比较不会粘墙的，我就不停的撕，哪里看了我就贴，一贴完以后整个墙四五十个，几个房间四五十个地方都是蓝色的。我是穷兵，我就会看、我不应该讲名字的，对不起。我就想说啊，你应该去这个看一看，这些地方漆不很好。他一看以后他也没跟我讲什么话，第二天我就看他自己在那边漆，然后再过到下一个 project 我就再没看过那个工人。我没有
请的工，如果他本身有问题，你怎么？
你越讲越，他怎么会没问题？他当然有问题。每个 contractor 一样，都有一些 specialty 专长的地方，他帮助有些地方也不是他特别拿手的。所以在一个做的过程里头，所以我才跟你讲说监工很重要。我太常讲说，你有完没完呐、你现在做这，你怎么从早到晚都在那边？我只是跟他讲说，我没讲得很明白，他是觉得我太辛苦了，他是心疼我，但是他用的方式就是说，你怎么都在那里花那么多时间？我就跟他说，太太，我回来累得像狗一样，你可不可以多讲点好话？可是我就想说，就需要你鼓励我一下。可是我在那边，就是你刚刚讲的，因为我知道我在旁边不看的时候，他们有些细节就会做出毛病。我偶尔在，我在那边，其实也不是，我常常是帮几个客户，他们一起要合资买房子在卖。我在那边监工的时候，事情不会出问题。我一看到一个问题，一开始的时候，我马上就会就 stop， 就请他们改，因为他们都是在不同的 level。然后，譬如讲你做地砖的嘛，我跟你讲，光是一个地砖，真正好的地砖要好的，它一定要还有不同的刷法，要全部刷。很多工人他们不仔细的时候，他就点几个角，一按下去你也不会知道。可是，在一个浴室里头，水汽是无孔不入的，他只要一到底下松了 later， 可能三五年你的地砖就松了。那我在那边看到的时候，我就会 correct 他说，我说不可以，这不管你，他说我在其他地方都这样做，我说不可以，在我这边这个方法不行，我就跟他讲说你要怎么算，照我的方式就 correct 这些问题。所以就说你当然就，那我派一个 contractor 我就是要交给他全部这样，但是我就讲说，如果你发生了这个 issue， 你就要自己还是要花一点 effort 在里头，然后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那我自己也不完美，那我怎么能够要求每个人完美？所以很多事情，我跟你讲，做房子的时候一定要很多事情 let go， 很多事情不会百分之百达到你的标准。如果你真的要达到那标准，你 better pay for 那种非常高的价钱，因为那么高的价钱是有那种 contractor 非常仔细的。我有认识的 contractor， 他会每天一到你的家里，他走的时候一尘不染。你想看他每天弄得那么脏，一般人一个 remodel 常常讲这些房间不要进去都是灰，我有的 contractor 做完每天走，他是收的一尘不染。那你非得 pay for 那样子的价钱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又都希望以最少的钱，可是要达到最高的标准。我也是这样子，我跟大家没有两样，我在 remodel 房子，我也是希望以最高的钱做到最好看，可是这个过程中间你要一定要，尤其这些工人，我常常希望带他们信主啊，我常常跟他们聊天啊，跟他们讲一些福音的事情，那我如果对他们都不好，他们谁要听我讲话？我要跟他们产生连结，我要帮他们一些事情，对不对？产生一个关系，并不是说他们是工人我不要，我跟现在几个他们出了 traffic school， 有的都要找我帮忙，我要帮他们写东西，帮他们打电话，对不对？前两天我的这个 contractor 他要被 jury duty， 他中文不英文不好，还是我帮他接电话去查这些 code 的 information， 告诉他说今天不用去，你的时段在什么，但我跟他讲，然后他说跟我扩上，我说你叫跟你讲，我说你再讲几次，他就知道你英文不好就不会用你，所以就是我还要跟他们教这些方式。那我花这么多时间，我吃饱的撑着啊，我 我就是想跟他们有个连接。所以不管他什么在关系里头，我在跟你讲说，你如果很难对人产生信心的时候，你求神来光照自己啊。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有信心，我希望我的太太对我很有信心，我希望我女儿对我很有信心，觉得我是个好父亲，我也希望我的很多一起工作的一些朋友，我确切的弟兄姐妹对我很有信心，我希望我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对我很有信心，认为我是一个好的小组长。他们都知道我不完全，每个人都知道我，可是我还是希望他们对我有信心。那我凭什么？我能够凭的就是我要先对他们也有信心，因为我跟你讲过，这些都是互相往来的。所以如果你对某些人不能有信心的时候，我求你今天听了我跟你讲的这个分享以后，你把这些不能 trust 他的，不能的，你真的要把这个思想进来的时候，想说我自己也没好到哪里，然后把这个思想转换，我再给他一次 opportunity， 或者是某些地方我就只达到这个标准，我一的在那边，我像你的 case 在那边，我多花点 effort 指正他，或是我多给他 chance， 让他有机会一直在学习。当你去鼓励信任一个人的时候，人的潜能就会被激发。我跟上次跟大家讲过，我们每个人的潜能只有 7%， 我们每个人，我上次讲大家都举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自己还有很多潜能，觉得还没有被复利。如果你是在职场工作，那个发挥你的潜能更是你的生命里头的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除了工作那一小部分都有很大的潜能，我们都希望那个潜能在某些地方可以被发挥出来，确实就是一个很好发挥的地方。可是人家要给你机会，你说我没有这个机会，机会你要主动。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里讲的，你如果先能够去信任人家，去鼓励人家，那个人你去信任鼓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那个人本身还不到那个程度，他知道你会 trust 他，他会非常 appreciate， 你们不可能不会有个好的关系的。这是一个人际关系，我们跟人家发展，你如果现在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可是有些人际关系包括对孩子对配偶，你如果可以换一个心态去想，如果你的配偶就是老是念你的，老是跟你发牢骚的，你可不可以想说，如果他那些念是关心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像我太太就很难称赞我，这是她原生家庭的关系，他们家里没有什么赞美的字眼，因为他父母亲都是日式教育。可是我的太太，我就心里头每次要接受到那些字眼，有时候我还会跟她挑战一下，说我需要你赞美我几句。可是很多时候我自己的思路，我就跟你讲，我已经把那她在那些跟我讲说，哎，一进门以前你先把全身拍干净啊，才准进门啊，因为那很多我的工作服很多灰，我都要把那些变成是一个她在关心我的字眼。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常常讲说，你在工地一定要戴口罩啊，不可以吸那些不好的空气。我要听的时候是很生气，我说我是要跟你讲一件事情，怎么老是盯我这些其他的这些事，我要换一个想法，说他是在关心我。当我能够把思路自己这样转换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不被情绪会被影响。讲到这里啊，就只讲到这里。可是我说如何对人被人关心，你看我写了一些啊，我不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我写说有关信心的真相啊，大部分的人对自己没有信心，然后大部多数的人呢也没有什么人对他们有信心。可是当别人对你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绝大部分人可以感受得到，而且我们会因为回报对方对我的有信心，我常常会愿意做更多的事情啊，做一些我没做过的事情，做一些我曾经我认为我能力达不到的事情，可是他也许会跟着我一起做。我今天晚上做见证呢，我的见证，做见证以前啊，我以前其实我的习惯，包括我你看我准备，我不会写一个写的滴滴跳把这些写出来，因为我很习惯就是分享这样子自然的。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像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全部的负责人呢，他说 Billy， 我要给你勾述一遍，你要先对我讲一遍，我就没有这个习惯，可是我就要顺服我，所以前两天我就跟他勾述了一遍。我觉得我给他很大的 favor， 勾述一遍，他会跟我反过来讲说，我只跟你勾述一遍呢，我另外一个弟兄我跟他勾述了五遍，你知道两边来回的不一样吗？所以我在讲说，所以他只够跟我勾述一遍是他对我的信心信任，他觉得他已经降低他很多的标准啊。可是对我来讲呢，我也是给他很大的面子，因为我跟其他人我从来不勾述的啊，如果牧师跟我来讲说， Billy， 你这个主日学哦，这实在是能让你教主日是你的 privilege， 我要给你勾述一遍，那你们这课我就开不成了，因为我每天要到前一天晚上两点半，我思路还是变，我说早上起来，我会在那晚上想到一件事情，我跳起来又把这个改了一下题目，又会改了一些内容，然后来这边 print， 所以就是说，我是比较随着有感动的事情，我常常会 exactly follow 这个讲的啊。可是再回来，在这里呢，我说对别人有信心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我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最重要的第一点，在他们成功以前，你要先信任他们，把这个他们换成我们，在我们成功以前，我们也希望别人先信任我们，将心比心啊。然后，但是就跟刚刚我的姐妹讲的说，我已经让他退过三四次，我怎么能够信任他？你要常常想到他们的优点，想到他有不好的不足的地方，可是你要常常想到他的优点。然后他会跟你讲说，我不行，我不能带，我跟他讲，我不能带这个，我不能带这个，我就要举出一些他们过去在某些方面，他在职场，我说哇，你看你在公司你也是负责，你这带这个都带这么好，这个东西对你没有问题。你要鼓励他，列举他们过去的一些成功的经验，让他加强他的信心。就算是他有些事情失败了，你还是一样，你要鼓励他，你要灌输他的信心。我现在讲的每一句话，他们的时候我都请你改成我们。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有人在旁边鼓励我们，给我们信心。这样子的话，大家才可以一起创造一些成功，一些比较，我叫练到一些胜利的经验。当你有过那些经验的时候，你就更容易对自己有信心。很多事情你只要做过一次，就跟我现在，我跟你讲，我现在在这些做 remodel， 我不是像 Serena， 你找一个 contractor， 就是来完全交给他。我现在在做的是很多事情我亲自下手去做，并不是说我花不起钱去请人做，而是在这个自己做一遍的这些过程里头，你会认到很多 lesson。缴很多学费，做错了拆了重新 order， 运费一大笔钱，可能一个买的东西40块，它运费60块，这是我要花的额外的钱，可是做完以后就是我的了，我就知道整个这个过程里头，这个实际上的材料费是多少钱，我知道整个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下次以后再有几个不同的 project， 我的客户再有 project 来的时候，我知道 exactly 正确的。我跟你讲，我最近做的一个 project 是自己加建，我连从这个水泥打地桩，我自己打电话叫人来灌水泥，整个木架加上一直到屋顶，我都亲自动手。我跟你讲，我这没动手以前呢，我一直没办法想象，人家每次跟我估价说一尺多少钱，对不对？人家盖房子都说200块一尺，150块70多一尺，我没办法想象。等到我现在盖完以后，我 exactly 知道这个，这还是表面的，我更知道说房子要盖的时候，哎，你盖个房子你要加，你知道你该要盖8尺还是10尺加宽还是16尺，你知道你如果选个9尺跟选个13尺有没有什么 difference？ 你们知不知道有什么 difference？ 有什么 difference？
切的它的木 size。
exactly， 你们就没有做过人就不会知道，我弟兄他一定做过。你去 order 木头的时候，它有些固定的 size， 8尺、10尺、12尺，有的甚至8尺就跳到12尺、16尺。你如果决定了一个 size， 正好就是这木头宽度，你一点都不用浪费，买过来一 order 全部就是这个 size。我不知道，我 order 一个，我建一个9尺的，9尺的就变成了木头，8尺呢就不够，10尺呢就要切，常常10尺没有，要12尺，我就切掉3尺浪费。我就浪费很多，可是这就是我学的经验。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每一样事情你在做的时候，也就是一个经验，让人家有机会没做成，彼此的过程里头互相学习，变成你的经验以后，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在下一回你去帮助人的时候，我这样学的目的就是我知道我在下一回的时候，我能够做更精准的，帮我客户要算这些价钱各方面我都能够更精准。那如果不要讲客户，你讲何况这些都是你们的，我们的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朋友，你怎么能够说不给他们机会，在下一次的时候让他能够更好啊？好， 我跟另外一种方式，我想说描述未来胜利的这些远景，或者说期待更高层，我暂时就跳过这个不讲，没有关系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要能够在浇灌阶段的时候呢，我这里写说你要能够变成一个仆人的领导者啊，变成一个 servant。 有的人说我不是领导者，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每个人 one way or the other 你就是一个 leader。 你是你如果是一家之主，你是不是一个 leader？你如果有孩子，你是不是孩子的 leader？ 你在公司里头，你帮徒有的时候要立一些 project， 对不对？每个人都会有。你在church你要 volunteer 出来做一件工作的时候，你如果说我要开始，人家说那就是你就要找人开始做。小熊在全国会很快我们就要说，小熊你要开始带这个参会了，那你就要变成参会的 leader， 你要找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让人家给我，希望有人给我这个机会做。可是做一个 leader 的时候呢，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一个 servant 的 leader。 servant 的 leader 跟 leader 有什么不一样？你们想，我先讲一个 leader 做一个 servant leader， 你们先不要看，一个 leader 做一个 servant 的 leader 跟一个做 leader 有什么不一样？servant 的话要以身作义，领导者可以动一个口号，你做你做，就领导，对不对？或是牧师用意象，对不对？ servant 的 leader 呢，就是比较要自己参与，自己要怎么样，你刚刚讲的要尊重别人，还有呢要把自己放得下来，这很难的，因为做 leader 的人常常他本身可以做得比人家都好。可是一个做 leader 的人，如果他看每个人都不顺眼，他觉得他都做得比人家更好，谁要来跟他工作同工？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做一个 leader 的人，当他对这个事情你做的他也不满意，那个人也不满意，也许这一次大家合作完了算了，下次你再找你还会不会去？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当你知道一个 leader 对你不满意的时候，他可以吗？这都是 volunteer， 下次自己的，对不对？我就不做了嘛，我可以选择不做嘛，对不对？你会去做的就是那些 leader 他 trust 你，对不对？你跟他有很好的 working experience。 我就跟你讲，两年半以前2007年我做灵粮特会主席啊，那下头的同工呢有30几个 leader。 你们要到一个灵粮特会，1-2000人的特会，每一个部门一个交通 team， 他下面要带10几20个人，一个招待 team 他下头也要带30-40个人。那一年我被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那时候其实更没时间，他们找我做，叫我来负责。然后我感谢主，我因为在小组里头让我的小组都经过这个 training， 我的小组的一听到我说我要开始带这个，他们就跟我讲说，好 Billy， 从今天开始小组你就这一年你就躺着干。我去干，我 literally translate 我弟兄跟我讲的，好这一年开始你就躺着干，是什么意思？就是从连小组开始发通知排表谁做什么全部是他们 take over。 那一年我小组就完全没有管，因为确实这个做这种的利益这种事情是很花时间，他们就 free 我一年啊。我讲的 amazing 一点就是，其实我以前啊，我为什么现在跟你们这样讲啊，我自己其实很惭愧，因为我以前就跟一样，我没办法 trust 每一个人，所以我事实上就是带敬拜的有4-5个人在轮，带查经的有5-6个弟兄姐妹在轮，都是一些我觉得他们可以带的，都有这些恩赐的，蛮属灵的。可是在我那一年里头啊，我的弟兄们排他就是每个人照排。我偷偷里开了眼界，我有一位小组弟兄在这，你可不可以证明是这样的？
对，没错，虽然我没准备好我还是得去。
他们就偷偷地有分开，所以我跟你讲，我刚刚讲其实我自己很惭愧，是我学习的，我从这些弟兄的身上我发现原来我还没有完全 totally trust 他们，然后他们彼此之间 trust 的，对。所以我那年在灵粮特会主席的时候，我也是特别跟他们每个讲，我说在我的这个 meeting 上，我说我们大家都，我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很简单，我说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team， 我说我在这里我不要听到任何 complain 的话，我说我在这里，我希望你们了解，每一个你下头的同工都是服务，我们就是做一个 servant 的 leader，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允许人家，我说他们只要做到 80% 就很好了，我说从来没有一个灵粮特会是100%每样事情大家都满意， 所以不要为那几件小事情没做好的去 complain， 你要想的就是正面，你能不能对每个人都想到正面去鼓励。所以那一届我的同工们是合作是非常愉快的，大家都是一个很 positive 的一个正面的 feedback。 那 我有找了一位姐妹带整个 children 的 program， 她没带过，以前 children 都是 Teresa 呀、啊、这些他们 K 阿姨啊他们固定的带，对不对？那年他们居然跟我讲说他们都要回台湾，哇，整个丘疹四五百个丘疹六百个丘疹没人带，然后没有人有经验。我找了一位姐妹，她二话不说就说 OK， 她说我回去祷告，然后她回来跟我讲说她有感动，她就接下来了。你知道我心里有多感激吗？事情 turn around， 前两天她跟我讲说 Bitty， 明年的家庭五月份是我们家庭月，对不对？她说我们是有个整天的家庭日吗？她说你可不可以来负责筹办整个家庭日，你知道吗？我以前对他有过，他对我这样子的，我感激都来不及。他现在跟我讲，我二话不说，我说没问题，你讲了我就带。其他人跟我讲，我可能会说 no。可是因为我们有过这么好的一个工作的 experience 在一起的彼此的信任，所以我其实很为难，你知道？可是我还是说没问题，我带。那我一想到就是我后面有很多小组，各种我可以 trust 的人，可以小熊我都可以用，所以我就接了，对不对？凭信心就接了。那这个中间彼此的信任是一个产生的过程啊，我给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可是他带得很好，对，所以他也觉得他有个那很好的experience，他一回头想，他现在想到明年没人接，他就会想到我，那就是我们黄师母了，现在已经是师母了，所以那彼此之间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trust。 所以在这里呢，我再跟你讲，就是说做一个 servant leader 的时候，我看我写的把他的人放在自己的前面，你自己要有足够的信心，所以你才能够在领导他人的时候对每个人你都允许他 making mistake，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不够好。你一定要想到，就是说有些弟兄姐妹你们特别难，我提醒大家，有些弟兄姐妹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特别难。我在上学期在上 EQ 的时候，有位弟兄他是公司的蛮高层，坐在这里完了以后他就跟我分享，他说我听了你讲的，可是他说你知道吗，我对我下头的人要求不高耶，我只要求他们我自己 80% 都不到，我只要求我自己是100%，我要求他们 80% 他们都做不到，我怎么能够对他们的。他就跟我这样分享，他说可是那时候我是在教 EQ， 你知道对完美主义者自己要求很高，所以你常常会觉得说我都这样做了，你为什么不能够做到也差不多，对不对？可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几个人是真正能够做到那么好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标准降低一点，对自己要求好，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可是你对周知，如果你本身是比较完美主义，我特别在提醒这些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把你的标准对其他人降低一点点，然后你才会在人际关系方面有突破。因为如果你用你的标准去衡量，你的配偶会很辛苦，你的孩子会很辛苦，还不要，我不讲你公司同事你的朋友，我只讲说你这个最亲近的人会很辛苦。家里头是一个爱的地方，多给他们一点 room， 给他们一些 space， 啊，做很多事情做不到，你看不顺眼，你就自己做，就跟我跟你讲的，你就自己做，做完了不要念，因为你是你想要的，你想要家里一尘不染，你都要人家打扫，或是叫他们清，你就如果你看不顺眼，你就自己做，做完也不要 complain， 因为是你要这个家干净。很多人希望家里稍微乱一点，可是家里很温暖，对不对？我们家从一尘不染啊，我太很爱干净，从一尘不染，你们随时到我家随时都可以去，因为干干净净的就像一个 remodel home 一样。到现在小组来了，我们只有小组来的前半个小时我们一尘不染我们会要清理整理一下 presentable， 因为这是对弟兄姐妹的一个尊重，其他的方面东西乱一点点，我们越来越适应了，越来越适应，感谢主，这是我们家一个变化。那就在跟你讲说，不管你是多么完美主义者，对自己这样要求可以，但千万不要要求我们周围的朋友，你的人际关系会 improve 很多。好，我这里讲说，你除了要有服务的自信以外，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主动的服务他人，不要看人的外表，也不要看他是什么人啊，把我们提到的宗教的，它是不同的宗教的，这个拿掉，把 把他是在做不同的 level 的事情拿掉。我们来这边很多人是 engineer， 我们没有比任何这些在麦当劳或是这些来做一些劳工的人高明到哪里。有一天你们今天来，如果晚上有人有拿到票来，你就会知道我在分享我职场。当我2004年在失业的时候，8个月失业，我怎么转业的过程里头，我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每样事情都可以做成功的。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说他是做劳力，我就做的比他高你多少。所以在一个确实分工合作的，也绝对不会是我今天站在这里在跟大家讲我当一个教师会比在外头一个 traffic team 站在马路上的一个弟兄我比他高你多少。所以我从林良特会下来，主席下来以后，我连续2-3年我都是在交通厅服侍。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交通，在做特会主席的时候，参加最不愿意大家去的就是交通，大家都情愿做招待在里头，就是没有人愿意出去做交通，这很辛苦呢。带着弟兄文海弟兄是我很喜欢佩服他，因为每年交通厅他都接下来，但他个性很好，不完美，他一点都不 care。你塞那你不来他也不 care， 他都是很一个很 easy 的个性。他说10个人我做10个人的事，你只来3个人，我3个人我一样可以 take care 整个交通。他就是个性，所以他不太有忧虑。可是如果是做 leader 的人，听到你下头的一个负责人这样，你很忧虑的对不对？我第一次做林良特会主席，他开始他又继续做，他到了前一天，他不像其他人全部都 organize 好，他完全没有 organize 好，然后他说：“哎呦，几个人来就做几个人事。”哎，我心里都很慌的。我的交通厅那些 traffic 车怎么样？哎，其实整个交通一样做得好好的。我就说啊，其实是我自己里头自己的担心。
那是比较没有 critical question。那你像说敬拜那个要唱歌，那么2个人没来，你台上怎么唱？
所以你要有感动，能够做事情的时候有那样。全福会现在的聚会每次前头都有敬拜，就跟我们这敬拜绝对比这个敬拜更活泼更火热，小熊对不对？我们男生在上面跳着，那这个一个每次要练习。可是我们在过去的2个月我们办了5次，每一个礼拜我们到不同的church去，连续5次，我们哪有时间？我们连一起 rehearsal 1次的时间都没有了。那大家就是凭默契，到了那边什么歌上头，他就知道挑一些歌，绝对不能新歌，要新歌他叫 rehearsal。 不是新歌的时候，我们弟兄们很有默契，然后唱得很不完美，他也不听不见，那带的人一样就带。我跟你讲，圣灵感动一个场合的时候，跟你唱的好坏的那都没关系，就是那个带起来的一个圣灵的气氛。参加过全福会的就会知道，我们全福会弟兄带的敬拜，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敬拜？没什么 rehearsal 的，一样就来了。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些完不完美完全看你个人。我常常就讲说，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在上面台上带的敬拜，大家好像乐器每个一都不差，有没有圣灵的感动？神在那个敬拜里头有没有让人得到？如果一个他带的很不好，如果我你今天我上去在大堂敬拜，我跟你讲，我根本完全不懂乐理，我一样敢带，因为我知道我在带的时候我不懂音乐那些有什么关系，可是我知道我可以带出圣灵的感动，我知道我可以，我有这个信心。因为我带小组的时候音乐的敬拜，我不懂乐理，可是我会唱歌，我可以唱啊，我也知道怎么样把大家带到那个敬拜的里头啊。但是我自己因为带小组长做过很多操练，所以我虽然没有带他，可是你见过我跟你讲，我都有信心我可以带啊。所以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很多事情不完美不要紧，在过程里头给大家这个机会，你要做一个仆人的领导者，你绝对要看每一个人，都要看到他的长处，然后把他的一些做不足的地方，你要好的领导者，你不是自己下来帮他，你就要找到一些好的人一起在旁边互相辅助他。然后真正没有做好的时候呢，还有下一次，还要继续鼓励他。那你当然讲说职场上很不容易，这个 project 糟了我们全部人都遭殃了，哪有这种机会？那我就只能求神感动你，看你在。其实，就算你的软体每一年要 release 几次，这次不忙，永远没有一个 perfect 的软体，软体永远有问题的。每3个月、4个月叫 release 一次，不停的在 fix bug， 没完没了。如果哪天不用 fix bug， 大家都没架子了。啊，所以没有一个 perfect， 你应该了解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是写软体出身的。最后，利用几分钟讲说。你要做一个连接者，在军队里头带人要怎么样？要带兵要先带什么？带心。 同样的，你要做一个人际关系好的时候，你要做一个连接者，你待人一样也要带心。这里提醒大家，不是只有在公开的场合你才跟人家有个好的连接，公开的场合看得到的，我跟你特别强调的是，你在私底下，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有没有做一些事情一样花时间在人家的身上。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就能够跟他处理处理。所以有的小组长会跟我讲说，为什么都没有人来我的小组，为什么我的小组都不成长。其实这里是很好answer，你在私底下有没有跟他们有连接。如果你有花了这些 effort 的时候，你很难任何人来到里头你小组的人不会感受到。所以这在提醒说，跟人连接的时候不是一个 group， 一个 group 里头大家常常讲话都会比较 reserve， 而是 one on one。 大家很多机会都会有跟你朋友有 one on one， 有的时候夫妻吵架了，你想跟一个两个夫妻同时讲没完的，你还没讲完他们已经又吵翻天了，对不对？一次一个人，你要想对任何人连接的时候，我在这里提醒大家 one on one， 你请他吃个饭，你请他在一个场合 one on one 的连接，人家才会感觉到你跟他 personal 建立的一个关系。好，下面对有些人是很不容易的，你可不可以帮每个人先打一个满分，能不能够？你笑我也笑，不容易啊！我写这个写他是在鼓励我自己，我在鼓励我自己，也在鼓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想办法先帮人家打个满分啊，然后过程里头不要一直帮人家减分，然后你跟人家，你越是欣赏一个人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在萃取分子筛子过很多次，很多办这些活动的时候，我就一直鼓励，我很欣赏这个人，我说你一定可以做得成功。哦，彼此之间产生那个正面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大家彼此越看越顺眼，彼此之间越来越那种同工行，就是说你被人家鼓励了，他你跟他讲什么事，你讲你一些 frustration， 他反过来说，哦，不用担心这个，你可以做得更好。这个人跟人之间的鼓励哦，可以用在配偶身上，可以用在孩子身上，这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的啊。然后我讲说，如果你遭受到的挑战越艰难的时候呢，你产生的连结就越大。有人要接孩子的，现在11点过了两分钟，没问题啊，可以去接。最后我讲说，要成为一个沟通者，一个沟通我可以讲一堂课，可是在这里呢，我很简单的提出来，就是说你跟人沟通的时候，你要对你讲话的对象是要你自己要知道你是不是很关怀以外，你是不是很真诚的在关怀他们。如果人家感受不到的时候，那你不要怪说为什么人家不想跟你连接。你很真诚的关怀一个人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也不会领情，但是你要知道他开始，我跟你讲，因为每个人都带着什么
面具，
所以他在会跟你有一些他过去不好的 experience，他会要设一些防线。你怎么样借着不停的关怀，让人家可以打开这个的时候，他的心门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有更好的沟通啊。然后呢，我讲过你要专注在谈话对象的能力，还有和各式各样人们沟通的这些能力啊。一个温暖的笑容，和人沟通的时候，和对方一个眼神的接触，我跟你讲，比什么都有效，比你讲100句好话，你远不如人家看到你对他一个很真诚的笑容，一句讲得很贴心关怀的话，会比你跟他讲其他100句都有效。你不要认为说，哎，我婚姻结婚40-50年了，我的老伴算了，就是这样子。你试试看，你真的对他有个关怀，他可能有点受宠若惊，觉得这你又是假的。结果有时候对我太太突然好，他说你不要又来那一套啊，他说你不要又来那一套。可是太太，我说我今天真的心里很感动，我今天真的，那来吧，他就跟人说，我太太是很不会肢体接触的，所以要抱一定是我要主动去抱他。那我就说我抱你，你也要抱我，我拍你背，你也要拍我，这是我们在 NF 亲学的。所以他也会在开始学习跟我肢体的接触。以前他是不太，因为他家庭日式背景，父母亲不太有肢体的接触。所以我才跟你讲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给对方一个温暖的笑容，给他一个 哪个人当你对一个人关怀的时候，人家会对你冷眼相看。如果会这样子的时候，常常就是因为他在一个婚姻里头，他觉得他受够伤害了。对孩子的关系，他对你恨，因为他觉得，因为他的思路里头一进来就是他以前那个 image。 你要改变这个 image 不是可以一次做到的，所以我才鼓励大家，你要 repeat 又 repeat。 我跟你讲，有的夫妻关系到冰点的时候，我有个姐妹做了一年，每天在她的镜子前面贴一个神的话语让她先生读。后来他们夫妻关系整个回转，他们整个恩爱夫妻，他们当了负责人。我不想你们认不认识那个夫妻。当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很好奇说，哎，你到底做了多久？他说我做了一年。他先生说，我当初根本看了条子，每次我看都不看，开始撕掉。到最后先生不但看，心开始回转，夫妻关系重新恢复，然后后来变成他们生命的建造者，花了一年的时间。所以不要觉得说我做两次啊，他都没反应，算了，不做了。浇灌是要花时间的，要一直浇，每个礼拜要浇，每三天你要看什么样的花，对不对？有的花是耐的，一个礼拜浇一次，有的花比较每天要浇的，有没有？每个人有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需要多一点关怀，有的人比较耐，一个礼拜关怀一次，有的人本身就是很关怀人，你说明大家只是一起共同服侍，都不一样。你要了解不同的人，按照他们的喜欢关怀他们。好，今天讲到这里，为大家做个结束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直在学习人际关系浇灌的工作。主，孩子在这里，求你的圣灵就浇灌下来，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主，孩子在这里，求你的圣灵浇灌下来，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你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关怀者，都能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人。主，我们从你那里领受到毫无条件毫无自私的一个大爱。你鼓励我们，你用圣经的话语鼓励我们，你关怀我们。哦，是的，主啊，让我们借着你像葡萄树与枝子，支取从你那里来的力量，让我们有能力有爱心，也可以去关怀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周围最亲近的人。哈利路亚。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从那凭着信心，从你面前我们可以领受到那能力，我们一定做得到。我们在这里彼此互相鼓励，我们也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祷告。Amen. 好，谢谢大家。有谁要票的？